我相信你们都有注意到，美国人有句流传已久的格言，那就是我们绝不讨论宗教和政治。但是每当两个美国人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总是会聊到有关于宗教与政治的话题，是吧？而每当聊到宗教的时候呢，这个话题啊，无可避免的，迟早都会聚焦在预定论的原理上。预定论是最令我们大感困惑的事情之一，同时呢，也刺激着我们的思想。那面对着预定论，我们心中的混乱，有时会激励我们更深入的研究神学。人们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热衷于讨论它，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争议。那么我回顾了基督教历史上的学术研究，我发现每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教师，来自教会的每一位神学家，或多或少都曾提过有关于预定论的议题。虽然人们对预定论有很多种的解释，但是根据我的研究，有一件事是这些神学家都同意的，那就是这个教义必须非常谨慎的来处理。这是个危险的议题，因为当我们更仔细的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问题反而比答案还要多。那有许多教义在基督教国家里都是有争议的，但我深信预定论是在这当中遭到误解与混淆最严重的教义。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必须要非常谨慎。除了神学家发出的警告以外，我还要说，当我们在探讨这个教义的时候，必须怀着多一点的宽容之心。我们必须对彼此有耐心，对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要有耐心，因为需要探讨的内容很多。我们讨论预定论的时候，情绪可能会过度的高涨，我们应当在讨论的过程中谨慎的彰显出圣灵的果子。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讲跟没讲一样。一旦我们开始探讨这个教义的时候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先做个开场介绍，这也是我应当说的。我们将用六堂课的时间来探讨这个议题。对于预定论这样的教义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六堂课的时间太长了，但我向你保证，六堂大约半小时的课其实只能够简略带过这个教义而已。预定论的研究衍生出太多相关的问题了，若要一一的深入研究，我深信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有个头绪。所以我把这六堂课视为预定论的简介。我一直讲预定论的教义，对吧？讲的好像预定论只有一种教义而已，又好像真的有个东西叫做预定论的教义。有些人处理预定论的问题会用这种方式来分类，就是两个基督徒之间的谈话，哎，你相信预定论吗？被问到这问题时，有些人会回答，是的，我相信预定论，或者回答，不，我不相信预定论。讲的好像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预定论的教义似的。你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讶异，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历史上各种教会、各种宗派，凡有声明自己教义的文件，都一定会提到与预定论相关的教义。 有罗马天主教的预定论，有路德宗的预定论，有长老会的预定论，有寻道会的预定论，所以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弄清楚，预定论有许多种不同的版本，并没有一套固定的预定论教义。但是我估计，人们最常用哪个版本的预定论来泛称所有的预定论呢？答案是长老教会版本的预定论，它也常被称为加尔文版本的预定论。因为约翰加尔文对这个社会而言似乎与预定论是同义词，仿佛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谈到预定论的神学家。但我们马上就要来看一份简短的历史调查报告，他会指出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我们要在这份研究中试着辨认出合乎圣经的预定论教义。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和教会都有预定论的教义，这是因为圣经有提到预定论。因此呢，每一个认真看待圣经的基督徒都会认真看待预定论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中看到预定论的概念与用词。我们来读几段相关的经文，让你恢复一下记忆。那这些经文向我们提到了预定论的概念。我要读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保罗在这章的开头这么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再接着往下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一节这么说道：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有提到预定论的地方。我读这段经文是要让大家知道，预定这个词是圣经里本来就有的。也因为这是圣经本身的用词，所以每个勤学于学习圣经的人都尝试试着要去理解，这所谓圣经的预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再讲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在我们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不同的神学，就像宗派的数量一样也很多，对吧？但我认为这背后其实只有三种基本的神学存在而已，只有三种。神学家们用了这些分类来提到这三种的神学。第一种是所谓的柏拉修主义，第二种是半柏拉修主义，而第三种是奥古斯丁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别的神学，这个做法呀，主要是因为在第四世纪，当时的教会正因着许多的严肃的神学议题而面临剧烈的挣扎。有一个人，他被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至少是在基督教首一千年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为他的信仰辩护，这个人当然就是奥古斯丁了。 在那个时期，他在诸多辩论中的主要对手就是一位名字叫做柏拉修的修道士。他们辩论过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其中之一就是上帝的恩典对人类的救赎有多必要，有多重要呢？柏拉修他的观点是，这上帝的恩典能够帮助人得救，但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他的基本假设是，我们人类本身就具有能力，可以守住上帝的律法，以至于即使没有上帝的恩典，也能够得到救赎。但奥古斯丁强调，堕落的罪人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他才能够得救。奥古斯丁也指责了柏拉修主义为纯粹的人文主义，所以柏拉修主义今天并不被人们视为基督教的分支，而是被视为次基督教的产物，那也就是说根本不配称为基督教。我刚才说，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三种基本的神学思想一直延续至今，这不是我自创的观点，但是我认同这样的看法。这三种主要的基本神学影响着教会历史的发展。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索其尼主义就是从柏拉修主义演变出来，那索其尼出现于16世纪，而自由主义出现在19世纪，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了。我认为柏拉修主义不是基督教，它本质上就是反基督教的。因此不是基督徒可以接受的思想。至于在教会中，半柏拉修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之间不停歇的辩论，那也就是后来的16世纪的艾美尼亚斯教派与加尔文主义者和殉道会等等之间的辩论，我认为这才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辩论。半柏拉修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争论是这样的，半柏拉修主义者说，少了上帝的恩典，人就无法得救，但同时人也必须做一些事，即使人是堕落的，仍必须与上帝的恩典合作，并且认同这个恩典，这样才能够得救。也就是说，没有恩典你就无法得救，但是最终仍是由人去决定是否要接受上帝的恩典，而这个人的接受与否才是他能不能够得救的关键。奥古斯丁主义者则说，人类彻底的败坏必须完完全全的仰赖上帝的恩典，就连人对福音的回应，对基督的福音是接受或拒绝，全仰赖上帝的恩典。你可以看到，这些辩论的起始点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人在堕落的状态中是否有能力来回应福音。在我们开始探讨预定论的时候，在这里我要说，一切关于预定论的探讨其实都是在辩论这一点，也就是半柏拉修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争执。于此我必须先提醒你们，关于预定论，我是认同奥古斯丁主义这边的观点的。所以呢，在这一系列讲道中，我会呈现的是奥古斯丁的观点，然后我会试着把误会给解释清楚。另外，我也会试着来回应半柏拉修主义的弟兄姐妹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并且试着向你们说明清楚奥古斯丁主义的看法 才符合使徒保罗的看法，也就是圣经的看法，就是正确的看法。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并且坦白地说，那些举足轻重并且在上帝的国度里有着极大又美好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们，他们有些人并不认同我将要在这里讲的内容。好的，先让我画个记分板给在座的各位来看哈。这样呢，可能会比较公平一点啊。然后我要在这一边列出一些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我认为这些人在预定论方面是算奥古斯丁主义的。为了平衡，我也会提到一些立场不同的神学家，以此来做个对比。好，我们会先看支持奥古斯丁主义的一方，请记得，我们还没真的给奥古斯丁的观点来下个定义，我们待会儿会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哪些人认同奥古斯丁对预定论的看法呢？讲出来可能会吓到你，甚至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请注意看了哈。来，因为他相信自己所教导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把奥古斯丁给列进来。接着呢，论到神学，特别是有关预定论，奥古斯丁有一位最优秀的门徒，这位门徒就是，我认为这个人呢，也是支持奥古斯丁观点的，他就是圣多马阿奎那。我几乎可以听到弗朗西斯薛华正从天堂对我发出怒吼，因为他绝对不认同阿奎那是支持奥古斯丁主义的哈。但请记得阿奎那自己也说过了，他受惠于奥古斯丁多过教会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神学家，但因为圣多马阿奎那是罗马天主教最崇高的神学家，并且现代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并不接受奥古斯丁对预定论的看法，因此新教徒一般都以为圣多马阿奎那并不认同奥古斯丁的观点。那你当然可以挑战这一点哈，针对这一点我不会坚持。至于下一个人就没有争议了，他绝对是认同奥古斯丁的观点的，他是改教家中的改教家，他是16世纪改教运动中最强调预定论的人。他是谁呢？这个人是谁？不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他的伙伴啊。这个人坚决地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做辩护，他极力的辩护，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这有点令人讶异，因为在现代路德会在这个教义上的立场是与长老会相反的，这是由于教会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在路德去世后不久啊，路德这一派的人在菲利莫尔顿的领导下做了一个转变，他们不再继承马丁路德对预定论的观点了。但我可以很放心地说，路德在预定论上的琢磨远比加尔文还要多，而且在预定论这一方面，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内容是加尔文有教导的而路德却没有。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约翰加尔文列进来，约翰加尔文，我也会把约拿丹爱德华兹给列在这边。好的，别忘了我们要很诚实并且公平地探讨这些事情。如果你问我说，圣普罗，你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五名神学家是哪些人呢？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排除前五名给你看，不难啊，前五名哈，那就是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爱德华兹。我告诉你，这前五名比后继的人还优秀的太多了。也许你会觉得我这是偏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随机访问100名来自不同宗派的神学家，请他们列出10位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那么至少有98个人会列出这五位的名字。你相信我。我的意思是说，这五个伟人是基督教信仰中公认的巨擘。如果他们都认同奥古斯丁对预定论的看法，那这是否就表示奥古斯丁的看法是正确的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五个人在许多议题上的立场是互不相同的。虽然他们都认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但这并不保证他们每个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我们并不认为人的传统是无误的，也不认为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爱德华兹是无误的。但我要说的是，当这五个人都认同某件事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留意。
对，
因此我用心研究这个议题。很多时候所谓改革宗的预定论观点，在教会历史上都被轻忽地认为是加尔文观点的衍生物，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影响力十足的神学家是支持另外一种立场的。有柏拉修，还有这个伊拉斯姆、芬尼、卫斯理，还有亚米念。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上重要的名字。我现在可以听到那些不认同奥古斯丁立场的人正气愤地咆哮说，你竟然用这五个人来对比那五个人，这样太不公平。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要再写其他人的名字了。你能想到哪些重要的神学家是采取这个立场的吗？别忘了，现在的福音派基督徒基本上呢，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这个立场的，而认同这一边的则是少数。即使以现代的情况来说，令我感到惊讶的地方是，在这一边的观点中，你找不到任何深具影响力的圣经学者。这样的学者都是站在这一边的。但如果以现代为背景的话，这情况又不一样了。在现代，这些人都支持奥古斯丁的预定论观点。好，我用讲的就不一一写下来了哈。请注意听，这些人包括弗朗西斯·薛华，还有戈登·克拉克，还有哥尼流·范泰尔，还有这些所有的长老会神学家，以及一些圣公会的人，例如 J.I. 巴克、罗杰尼可等诸如此类的。罗杰尼可是浸信会的。另一方面，那些不认同奥古斯丁对预定论看法的人当中，他们包括克拉克·皮诺克、约翰·维沃克、蒙哥马利，还有达拉斯神学院的诺曼·盖斯勒。这几位我提到的人，他们都是福音派中可敬的领袖。还有比利·格里汉，他虽然不是神学家，但他仍旧是个影响力十足的基督教领袖。他也是个不认同奥古斯丁这一派的，不过我相信他的夫人罗素则是在右边这一派的。我在此要让你们看见的是，基督徒是分成不同派的。如果你反对奥古斯丁对预定论的观点，想把它丢弃，那么考虑到教会历史上这些认同此观点的教士们，我认为你真的要再认真想一想。在预定论这个议题上，我认为他们所受到的敬重应当促使我们用心去听听看他们教导的内容。好，现在我们花点时间来厘清一些基本的定义。先来看预定论的英文单字。这是由一个字首和一个字根组成的。预这个字首表示 预先。而定这个字，我们都熟悉它的英文意思，对吧？你们这个礼拜来到里格尼尔这里，因为里格尼尔是你们定好的目的地，也就是要前往的地方。你和旅行社洽谈旅游行程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定在哪里，也就是你想去哪一边。我们现在所谈的预定论，不是那一种细节的问题。举个例子说，一场车祸是不是上帝直接让它发生的，或者你是否命中注定要坐在现在这张椅子上。预定论所要讨论的、研究的，是我们终极的目的地。对我们人类而言，终极的目的地只有两个，要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也就是说，要不是得救，那就是受咒诅。预定论不是在探讨这些日常的琐事啊，例如，我是否注定会把粉笔掉在地上，这类的事情是神学中的护理这个领域在探讨的。这些问题都是正当的神学问题，他们是在问说上帝的主权究竟有多深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预定论则是在讨论救赎的问题。预定论它关切的是在我们抵达终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预定论与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永恒归宿的影响有关系。这可能会令你感到奇怪。不过奥古斯丁主义者和半柏拉修主义者他们都认同，这预定是由上帝自己做成的。预定论讲的是上帝在救赎上的选择，是他在救赎上的选择。预定论说的是上帝在救赎上的选择，这也可能令你感到讶异，因为双方都认同说，上帝他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好我们最终的目的地了。双方都认同他是在创世之前就决定好了，就像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中所读到的这样，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拣选了一些特定的人。其实约翰·卫斯理他也相信这一点，这可能令你惊讶。菲利·莫尔顿也相信这一点，我刚才也想把菲利·莫尔顿列出来，但是没有这么做。不过双方立场的分歧之处是在于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那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是根据什么基础来拣选你，使你得救的？上帝是怎么做出这些选择的呢？是不是他看看未来，得知你未来会做的事之后，才决定是否拣选你呢？他是不是先看了一下未来的事情，他知道你将会正面的回应福音，他知道当机会来临时你将会选择接受基督，也就是说上帝预先知道你在未来将会接受基督，所以才拣选你进入得救名单。他是根据你未来的选择才决定拣选你的。我这样子说这样清楚吗？是上帝拣选了你，你才得救的，没错。但他之所以拣选你，是因为他预见了你会做对的决定。而奥古斯丁的观点则是相反的。这观点认为，上帝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他预先见到你以后会做些什么样的决定。他完全单凭着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他的决定丝毫不依你以后会做哪些事情而受到影响。这就是这个议题的核心。上帝如何预定你最终的归宿？他究竟有没有把你未来将对福音做出的回应给列入考量？我这样说清楚吗？也有其他的事情是我们的看法都一致的，我们都认同某些地方，但随后分歧又来了。首先，我们基督徒都同意，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拥有至高主权的上帝。但我们意见分歧的地方是，这至高的主权在救赎中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在下一段信息中，我们要来探讨上帝的至高主权。